DeepSeek V3.2 12月1号发布了，是不是又遥遥领先了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 DeepSeek V3.2 的发布应该是12月1日，我们始终没有等来心心念念的 DeepSeek R2。 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深度求索突然发布了 DeepSeek R1， 算是扔下了一颗深水炸弹，把整个 AI 圈都震动了，甚至还造成了英伟达股价的闪崩，一段时间内闪崩吧，甚至老黄都跑出来喊说 DeepSeek 发布对我是利好，你们不要卖英伟达的股票。大家就一直等着这个 R1 既然这么厉害，咱们上 R2 啊，但是等了这么久都没有等来 R2 啊。下面呢，我们来捋一下啊 DeepSeek V 系列的版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布过程。DeepSeek V3 呢，其实就已经进入大众视野了，虽然没有引起整个行业的震动，但是 DeepSeek V3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版本。这个版本呢是在2024年的12月26号发布的，实际上我们后面看到的所有版本包括 R1 都是在 DeepSeek V3 的基础上进行微调、进行蒸馏、进行强化学习。今天发布的 DeepSeek V3.2也依然是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所以 DeepSeek V3 去年12月26号发的这个版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到3月24号发了一个版本叫 DeepSeek V3-0324， 它呢主要是在专项能力上做了一些增强，比如说编代码或者写文章，在这块做了一定的增强。然后是 DeepSeek V3.1， 这个版本呢是在8月21号发布的，主要呢是工程化和智能体方面做了增强，因为后来大家说我们都要去做 AI Agent 了，当时的 DeepSeek V3 包括 V3-0324 呢，在 AI Agent 这一块呢都比较弱，因为你要做 AI Agent 就是拿到一个任务以后，我要规划一下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调哪些工具，这个 V3.1 主要是在这一块做了增强。到9月22日发了一个版本叫 DeepSeek V3.1 Terminus， 这个版本呢叫V3.1 的终极版，实际上是对 V3.1 做了一些修复和精调，比如说在调 AI Agent 的过程中容易出错的地方它又稍微调整了一下，但是告诉大家这就是终极版了，以后不会再有 V3.1 什么事了。到9月29号发布了一个叫 V3.2EXP 的一个实验版本，就是在 V3.1 终极版后头又加了一步，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叫 DSA。V3.2 的实验版跟 V3.1 的终极版之间最主要差的是什么呢？降价，不是说能力增强了，而是降价了，直接把 API 调用的价格砍了一半，因为它使用的这个 DSA 技术特别特别省钱，所以 V3.2 的实验版主要是引入了一个省钱的一个小功能。到10月20日发布了一个叫 DeepSeek OCR 的版本，这个版本很小，一共也就是6个多G， 应该是一个 3B 的模型，你给它各种图片它给你解释，确实很好用啊，我已经在本机上跑起来了。然后到11月27日发布了一个叫做 Math V2 的版本，就是专门做数学推理和数学证明的一个版本啊，这个版本拿出去评分，做各种数学题评分非常非常高。然后到12月1号发布了正式的 V3.2 版本，同时呢还发布了一个叫 V3.2 Special 的特别版，待会儿咱们再讲这 Special 干嘛的。那么这一次的 V3.2 是不是遥遥领先了呢？各种评测数据确实非常亮眼，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它的评测数据呢里头实际上是有两个数值的，一个数值呢是 DeepSeek V3.2 做出来的，一个数值呢是 DeepSeek V3.2 Special 做出来的。它的 DeepSeek 3.2 Special 这个版本确实是比 Gemini 3 Pro GPT 5.1 都要强，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实际上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 V3.2 Special， 待会儿咱们再讲为什么。它这个正式版的 V3.2 呢属于是接近了 GPT 5.1 的水平，各项评分都很近，有个别的超过吧，大部分呢跟 GPT 5.1 很近的一个位置啊。 DeepSeek V3.2 那个 Special 版本不是说不让大家使，只是没有那么好用而已。甚至呢还有人出来讲说 GPT 到现在3周岁了啊，现在 DeepSeek 反超回来了，很多人就讲说 GPT 被 DeepSeek 吓到了，其实跟 DeepSeek 没关系，主要是被谷歌吓到了。那么国产算力是不是在这一次也行了呢？因为 DeepSeek V3.2 一出来，有很多人说我零 day 开始去支持了。其实这里呢，使用的是一个不能算谐音梗吧，但是也是一个表意的一个梗。因为在安全圈里头有很多人讲叫零 day 危机，就是零日危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漏洞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没有任何的人去公布过这个漏洞的，我们叫它零日漏洞。现在呢，他们把这个梗引申到了云服务器来支持 DeepSeek V3.2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同步发布，你12月1号发布了 DeepSeek V3.2， 我们12月1号也宣布支持啊，一天都没过，华为云啊，其他的一些国产算力卡呀，都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同步支持了。那这件事情上，是不是中国又不需要英伟达的显卡了呢？是不是就真的遥遥领先了？只能说 DeepSeek V3.2 确实有领先的地方，但是呢，和美国的大模型之间还是有巨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主要就是显示在这一次 OpenAI 为什么拉红色警报这件事情了。你说 V3.2 的 Special 版本的评分不是已经超越了 GPT-5.1 和 Gemini 3 Pro 了吗？你怎么还说跟国外有差距呢？首先要注意 V3.2 Special 是一个基本上没法用的版本。为什么呢？就是它的推理，它的运算确实非常强，但是呢，它在工具调用啊 AI Agent 使用这一块都不能用，因为它就是会解数学题，它是一个偏科天才，除了解数学题之外它啥也搞不定。所以呢，它做各种的评测分数很高，但是你实际使用它你是没法使的。而且 DeepSeek V3.2 Special 这个版本只能用到12月15号，现在我们到 DeepSeek.com 这个网站上去， DeepSeek V3.2 Special 的接口只到12月15日，在之后这个接口就直接废掉了，所以那个产品就是跑分用的，不是给大家用的。那么发布 V3.2 Special 呢，也是有一点点赶鸭子上架，说我训练了一个专门解数学题的版本，各种推理各种测试都很好，但是呢我又没有时间把这个版本合并回到 DeepSeek V3 系列。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就是 DeepSeek R2 了，现在大部分人还是没法忘记 DeepSeek R2 这件事情。那么 V3.2 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实际上呢， DeepSeek V3.2 是在 DeepSeek V3.1 Terminus 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继续训练，就是它基础大模型没变。这个里边最关键的特性前面咱讲了，到 V3.2 EXP 就是这个实验版的时候主要做的是降本，到 V3.2 正式版的时候呢做了一部分增效。咱们先讲那个降本到底是怎么做的啊，直接把成本对半砍啊，就是降 50% 的 API 调用成本。它里边呢使用了一个叫 DSA 的算法， DeepSeek 稀疏注意力算法，里边呢通过一个叫闪电索引的功能，我们每一次扔给它一大堆的文本以后，它呢不是对文本里边的所有词进行运算和匹配，说这个词啊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应该匹配哪些相应的回答出来。因为大家注意啊，咱们讲了半天大模型，大模型核心的逻辑其实并没有变化，大模型一直在猜测下一个词到底填哪个词可能性最大，是吧？那么它怎么找到呢？就是对我们给它的提示词里头的每一个词进行分析。如果我们给它的提示词比较长的话，那它这个分析的过程就很痛苦。那现在怎么办呢？说别费劲了，咱们先到闪电索引里头对每一个提示词里边的分割的这个部分进行评估，哪一块比较重要，哪一块不太重要，我们把重要的部分拿去做下一步，不重要的部分直接扔了。通过这种方式呢，它极大的降低了长上下文的处理成本。那你说能把上下文写短一点吗？不行啊，因为后来大家要去做 AI Agent， 在中间要调工具，要去做搜索，要去做本地知识库，上下文一定是特别长的，不可能做短了，所以只能是在长上下文的基础上想办法去降低成本，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呢他啊做了这样的一个 DSA 的算法。那你说做了这样的算法以后是不是会降低效果呢？你把一些重要的部分给我漏掉了怎么办？或者说啊把一些我通过这个不太重要的词啊，一些哼哼哈哈或者是一些感叹词，一些语气词你给我滤掉了，你没有领会到其中的 这种隐藏的意思怎么办？说我一个眼神过去，你没有领会到，那这个不是媚眼抛给瞎子看了吗？这个不行啊。所以呢，他在实现了 DSS 算法之后，指出了一个叫 EXP 的版本。再往后要干嘛呢？要跟 DeepSeek V3.1 Terminus 就是这个最终版进行对齐，你不能退步，我要把重点摘出来，非重点的东西都扔掉，但是我要达到原来相同的效果。这就是这一次 V3.2 在这个 V3.2 EXP 的基础上做的一个很重要的更新。所以呢，9月29号 V3.2 EXP 第一件事是先把价格打下来，直接打个对折。它的输入缓存不命中的，你每一次上新内容的时候是100万 token 2块钱人民币，也就是20几美分的样子，非常非常便宜，要比 Gemini's 2.5 Flash 还要便宜，比这个 GPT-5 mini 要稍微的贵一点点。但如果是命中了，就是说我前面说过这事儿，我现在接着说这个事儿的，100万 token 是2毛钱，大概也就是2点几美分啊，非常非常便宜。如果是输出的话，100万 token 只需要3元人民币啊，这个也就是30几美分的样子，这个要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各种轻量级模型都要便宜很多。在9月29号发布这个版本之后呢，进行了大规模特定目标的强化学习，主要学什么呢？就是很难解答但是呢很容易验证的问题，而且呢它主要是针对智能体进行数据训练，就是 AI agent 怎么能够把更复杂的更多次调用的 AI agent 把它训练好。这一块呢确实是很有成效，我现在已经把我自己的一些应用呢改到了 DeepSeek V3.2 上面去，因为呢确实便宜很多啊。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得到了12月1号所发布的 V3.2 正式版。那 V3.2 Special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呢是在 V3.2 EXP Base 的这个基础上做的后训练。还记得 V3.2 的后训练做的是什么吗？写代码啊，写程序，这种很难做但是很容易验证的这种 AI Agent 的特定训练。但是 V3.2 的 Special 是向另外一个方向特定训练的，它呢是拿着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专门做数学题证明的 Math V2 这个版本去做后续的训练。 V3.2 Special 实际上就是 V3.2 EXP Base 这个版本加上 Math V2 这个版本合成的一个版本，所以它特别擅长做数学题，做各种长推理，但是你让它做AI agent 让他写程序让他写文章啊，不会，对不起。所以我说这个除了跑分之外一无是处的一个版本。那你说到底领先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不要想着说我们真的要比 Gemini 3 Pro 或者是 GPT-5.1 领先非常非常多啊。我们现在所说的领先是真正做出来的这些改变，这些创新对于整个行业是不是有贡献。其实 DeepSeek R1 对于整个行业是有巨大贡献的。 DeepSeek R1 出来了以后，很多美国的创业公司就开始使用这个模型，或者在这个模型基础上进行后训练，这一块是我们对行业做出的贡献。而这一次的 DSA 确实是非常先进的，也对整个行业是有贡献的。只要是对整个行业有贡献，我们就认为它已经遥遥领先了。而且 DSA 算法呢是完全开源的，有论文，有模型，有代码啊，包括一些核心的一些代码都已经公开了，而且可以商业化使用，不像美国那些公司抠抠搜搜的，就算开源一些东西还说你不能商业化使用，或者达到多少以上你不能商业化使用，咱们这也不管这些事，就是公开了你们就用就完了。当然你说这个东西就是 DeepSeek 发明的嘛，它呢肯定也是在很多前人的基础上啊做的改进和应用，就像是咱们前头讲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句话其实是错的。瓦特实际上干的活是什么？他是改进了蒸汽机，把很多当时使用效率很低，经常容易出错的，经常容易发生故障的蒸汽机呢，变成了相对来说使用效率很高，很靠谱的蒸汽机。所以呢，大家都记着瓦特蒸汽机。而 DSA 呢，也是如此。类似的稀疏注意力算法，有很多大学是发表过相应的论文的。但是呢，真正大规模的验证和使用就是 DeepSeek 的 DSA 这个算法。那你说美国人就没有吗？ OpenAI 呢应该也有类似的算法，但是没有公开，他们到底怎么干的谁也不知道。 那谷歌呢，他们应用的呢是一个叫环注意力的算法，叫 Ring Attention。这个算法是干嘛的呢？别人的上下文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他们可能也就是 128K 或者 256K， DeepSeek 呢也就是 128K， 而谷歌是可以到一兆的，也就是100万 token， 它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干活。这个是主要得益于这种叫环 attention 的一个算法。所谓的环注意力呢，实际上是 UC Berkeley 的一个论文，谷歌呢应该是参考了这种环注意力，但是呢它也不开源嘛，所以大家只能猜测它使用这样的一个算法。它干嘛呢？它就是把整个的文档拆成 128K 128K 的一个块，然后再送到不同的TPU 上面去进行运算，所以它可以达到100万 token。 你去看它的定价你就知道，如果你输入的信息是少于 128K 的，就是你上下文比较短，它是一个价格，如果你输入的信息是超过 128K 的，那个就会涨价的，因为它已经触发了它的这种环注意力算法。刚才我讲了这个 DSA 算是完全开源的一个版本，对吧？那你说我有一别的模型是不是也可以使用 DSA 了呢？可以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了，并不是说我打个开关就用上了，这个还要稍微麻烦一点。第一件事呢，是要对模型进行结构的改造啊，要在原来模型的基础上加上这个闪电索引，然后呢进行叫稠密预热，叫保持主干注意力完全稠密，等于你原来是一个稠密注意力的，输入进来的所有词、各种语气词、各种时序词，你都需要去进行注意力的这种分拆的，先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保持不变，而且冻结原来的参数，就是说我在做训练的时候，我把以前的参数都冻掉，不去改。我们就训什么呢？就训这个闪电索引，等于是我在原来这个模型基础上去回答各种问题，去生成内容了，去做后训练了。训练的过程中，我把这个闪电索引的这部分给你训练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叫做稀疏训练。刚才那个叫稠密预热嘛，第二叫稀疏训练了。稀疏训练的时候，我们把 DSA 这个开关打开，也解冻主干的参数和闪电索引一起训练，等于是啊，一开始是来了个新的小徒弟，这个小徒弟呢是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你送到一堆老师傅的工坊里头，你先别干活，你先跟着老师傅一起干，等干了一段时间，你干出来这个结果也差不太多的时候，这个小徒弟也加入到老师傅的整个的工序里来，大家一起干活，然后老师傅呢也慢慢去调整一些习惯动作，跟这个大学生一起配合起来，这就是第二步。而且在这第二步里头要干一个什么事呢？要确保输出结果跟原来是一样的。然后第三步呢，是蒸馏和强化学习，再针对写作、数学、代码、AI agent、搜索等等特定领域进行特训，再用特定的模型生成数据，蒸馏主模型。原来比如说咱们这个老作坊里头啊，虽然来了一个大学生，但是呢我们也只会做锄头、做剪刀、做这种传统的东西，现在呢我们要去做一点新东西了，比如说汽车零部件了，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专业的训练。而且呢在专业训练的过程中呢，还会形成一些新的这种手册，告诉你汽车的齿轮应该怎么做啊，这个链条应该怎么做啊，这个的过程叫蒸馏嘛，然后再拿蒸馏的这个部分重新去让所有的人符合新规范。以前很多老师傅说我打锄头打得特别好啊，但是你让我打这个链条我打不会，你现在就要照这个规范重新再训练一次。最终呢是把推理和 AI agent 这些行为进行强化学习和人类的对齐，做出这个自行车或者做出这个汽车来了，你要让人去试用，试用了以后这儿提点问题啊，那儿再提点问题啊，再调整调整，最终得到一个结果。这就是其他的大模型应用 DSA 的一个过程，把这几步走完了以后，你也算是啊实现 DSA 化了。所以 DSA 对整个行业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这才是真正的遥遥领先。那你说 DeepSeek V3.2 有落后的地方没有？有啊，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比 GPT5.1 比 Gemini 3 Pro 要差很远的地方。第一个，这是一个纯文本模型，你给它图片它是不认识的，完全没有多模态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咱们要讲到 OpenAI 为什么现在搞红色警报呢？ 很多人认为我只要基础模型不变，不断的在这个基础模型上面去做强化学习，去做后训练，去做继续训练，去做微调，就可以得到新的版本。实际上我们现在使用的 GPT5 就是在 GPT4 的基础上不断的去加入后训练的部分，或者是微调了以后，或者是我们再去做强化学习以后得到的版本。它并没有对基础模型做任何的调整和修改，导致呢 Gemini 3 Pro 一出来直接就碾压了，而且你想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去追赶已经追不上了。这个叫什么？叫麻袋片绣花，底子太差，你在原来那个底子上再怎么绣你绣不出来了。所以山姆奥特曼说，我红色警报了，我们要重新开始训练基础模型了。 Gemini 3 Pro 就是一个从头开始训练的基础模型，所以它要比 GPT5 GPT5.1 要强很大一块。你要想再追上，必须得退回去把基础模型再提升一步，在那个基础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才有可能追上啊。所以为什么现在 OpenAI 说我们停下手里的所有工作，咱们要从头开始干预训练了。 DeepSeek V3.2 也是在一个去年12月26日发布的 DeepSeek V3 的基础上不停的打补丁补出来的一个版本，它并没有进行基础模型的重新预训练，所以呢，它的底子是非常非常不稳固的。下一步呢，它肯定还是要先把 DeepSeek V3.2 的 Special 合并进去，但是什么时候会真正的出 V4 版本，这个需要再耐心等待了。我们也真正期待 DeepSeek 重新预训练一个全新的模型，把多模态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最终可以像 Gemini 3这样一步跨过去啊。但是 V3.2 绝不是这样的一个版本，它还是在 V3 基础上不断打补丁出来的一个结果。如果不出 V4 的话，你再去出这种 R2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下一个咱们要讲的是什么？ DeepSeek V3.2 是不是对于国产算力有了巨大的帮助？以后我们是不是真的不需要英伟达显卡了呢？国内云啊，确实是在第一时间就去支持了啊，他们叫零 day 支持。做的过程呢，应该也并没有那么复杂。现在呢，我们对大模型进行推理，一般呢使用的是一个叫 VLLM 的开源架构，甭管你是华为云啊，还是阿里云，还是腾讯云，或者是字节的火山云，里头用的都是 VLLM。 这个 VLLM 呢，它是开源的，大家自己在上面去进行一些修改，适应自己的架构，就有了今天大家使用的这些云服务。除了 VLLM 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 SGLang 啊， SGLANG 这个产品呢，也是一个开源的推理框架。这个开源项目现在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在 XAI 了啊。 DeepSeek 自己出了 DSA 算法以后，第一件事要干的是什么？第一件事要干的事情就是要修改这两个推理框架，要把他们的开源代码重新去更新一个，打个补丁，让这些推理框架呢对于自己的 DSA 算法有很好的加速作用啊，这是他要干的第一件事。所以这一块呢 DeepSeek 已经做了，他已经去给这个 VLLM 打过补丁了，也给这个 SGLang 也打过补丁了，让这两个新的框架呢可以很好的去适应 DSA。 所以我们有任何其他的模型去应用了 DSA 算法以后，不用再去担心说推理框架不支持的问题，直接在最新版本的 VLLM 和 SGLang 上就可以支持了。但是呢，到这里为止 DeepSeek 还是要跑在英伟达的显卡上的，因为 VLLM 和这个 SGLang 人家设计就是给英伟达的显卡用的， DeepSeek 已经把这块补丁打上了。国内的这些算力卡的厂商，比如说像华为升腾的算力卡啊，还有像什么摩尔线程啊，也要到这个系统上去打补丁。大部分的厂商呢都是尝试在 VLLM 上去打补丁，有些呢打完补丁以后就自己用了，就不再公开了，或者不再把这个补丁反馈回到开源框架里去了。有一些呢会把它啊更新到开源框架里的去，让开源框架的版本继续升级。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云服务，比如说我是亚马逊，亚马逊里头有自己的算力芯片，别人也不买，反正我只管给自己用就完了，他就可以自己打一个补丁去用。但是你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除了自己有华为云之外，我还要往外边去卖我的升腾芯片，那他就要把这个补丁打完了以后啊，让这个 VLLM 和 SGLang 呢更新上去，就是把这个补丁合并到这个大的版本里头去，以后大家去买华为升腾的芯片 最新的这些开源框架直接就用起来了。摩尔县城啊，字节呀、阿里云啊，腾讯云啊，他们都使用的是 VLM， 他们把这个版本打了。华为云呢还很努力的把 SGLang 的这个版本也打上补丁了。以后比如说马斯克的 XAI， 他们想去采购华为的生腾芯片啊，可以无缝衔接啊，不需要再改任何代码就可以用的。至于马斯克买不买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特斯拉是有中国算力中心落地所需要的牌照的啊。他们想去部署 SGLang， 想去把 XAI 的一些模型部署到中国的话，他们不需要去违反美国禁令，直接买华为生腾的芯片是可以使用的。我们只是在这里做一个猜想啊。所以啊，国内的云确实是在V3.2 发布以后又行了，包括国内的这些算力卡，他们可以在相同的算力下处理更多的信息，你这边降价了，实际上就是效率提升了吧？这个对于整个的国内的算力产业来说，算是利好啊。就是说，从推理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不再那么依赖英伟达的显卡了，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大量的英伟达显卡才可以去做训练。特别是说，如果想预训练一个全新的大模型的话，你是躲不开的，还是要去买英伟达显卡。但是国内现在普遍的做法是什么？让大模型出海，在海外去做训练，因为海外是没有英伟达显卡的这种限制的嘛，你就可以去使用什么 GB200 这样的最新的芯片。我们也期待 DeepSeek 在海外的某一个算力中心上去搞定这件事情。那么 DeepSeek V3.2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个， AI 应用在国内产业的普及与渗透速度会进一步的提升啊，这个是必然的，甭管大家是不是吹厉害了，我的国遥遥领先啊，这件事呢，我们不用去批判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无脑啊，怎么降智啊，这个没有意义。但是呢，当大家都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很多的单位、很多的行业就会加速进行 AI 的改造，这个是必然的。第二个，一些新的模型，甭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会去进行 DSA 升级。降低成本，因为 DSA 升级现在证明了效果还是不错的。使用中文推理的美国大模型就会变多起来，因为现在很多美国的创业公司的这些大模型，你让他去做各种推理的时候都是在往外报中文的，因为他们都是拿中文的这些开源模型，包括 DeepSeek 啊，或者是 GLM 或者千问啊，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后训练的。所以你现在在美国做大模型研究，你不会中文的话稍微有一丢丢痛苦啊。还有一个影响是什么？短期内对于英伟达来说肯定又是有压力了。DeepSeek V3.2 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模型，你挂了 DSA 以后，你的效能没有提升，你的成本下降了，增不增效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至少降本了。那你降本了以后的话，完成原来的这些推理，我不需要这么多英伟达显卡了，我只需要一半的英伟达显卡就完事了。那这对于英伟达来说肯定是利空。英伟达对于大厂的绑定能力其实是比较差的，你说我想绑定微软，想绑定亚马逊，想绑定谷歌啊，或者想绑定 OpenAI， 这个事儿呢其实都是比较痛苦的。为什么？因为英伟达算是一个独家买卖啊，此路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它是这样的一个生意。这些大厂呢说，我不需要跟你兼容，我也不需要去跟你绑定，我完完全全可以自己定制芯片啊，我找博通定制芯片去，甭管是 TPU 啊，还是微软啊， OpenAI 啊，亚马逊啊，都在自己定制芯片，所以它绑定不了这些大厂，只能是跟小厂玩啊。小厂你们自有模型千奇百怪，没法自己去定制一个芯片，因为定制芯片起始的成本太高了嘛，所以呢你就要上我这儿来去买我的通用的算力。但是现在呢，这些通用算力的需求会直接砍半，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说是比较痛苦的。但是长期来说呢，对于英伟达肯定依然是利好啊。第一个，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了必须要重新去做基础模型的预训练，要从头做啊，而不能是在一个去年的模型基础上修修补补打补丁，这个事儿已经走不下去了。你要重新做这个预训练的话，你肯定还得离不开英伟达显卡。第二个的话， AI 应用在各个行业中的渗透率不断上升的话，更多的小模型呢，它的商业路径就可以闭环了，他们就可以快速的把整个行业推过盈利点，那么对于算力中心的需求就可能实现真正的爆发。所以长期来说呢，这件事情对于英伟达是利好的，但是短期承压是跑不掉的。 最后总结一下吧， DeepSeek V3.2 12月1日正式发布了，评分很高啊，但是对于实际使用和感受其实没有那么大意义，因为它真正评分很高的那个版本是一个像雨人那样的一个数学天才，但是他日常的工作都处理不了的一个人。 V3.2 正式版它的评分并没有那么高，而且 DeepSeek V3.2 是在 V3 的基础上继续缝缝补补出来的，想要继续前进已经很难了啊，必须要去对基础模型重新做预训练了。 DSA 这个算法确实对整个行业做出了贡献，非常非常有价值，在这一点上你说它遥遥领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距离真正的全线领先还有很大的差距。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